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12月18号到12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继 H7N9 及 H10N8 后，河北又出现 H5N2 禽流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国大陆继出现 H7N9 及 H10N8 禽流感疫情后，河北省保定市日前又发生 H5N2 禽流感疫情，让人担忧的禽流感再度在大陆延烧。近日广东深圳确诊一宗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这是广东5天内发现的第4例人感染 H7N9 禽流感案例。东莞已扑杀上万只鸡，而河北省保定市日前发生 H5N2 禽流感疫情，当地扑杀了12万多只活鸡。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网报道，农业部新闻办公室21日发布消息称，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日前发生一起家禽 H5N2 高致病性禽流疫情，4000只鸡死亡。据称12月17日，河北省保定市南市区焦庄乡朱庄村一个蛋鸡养殖场的鸡只出现疑似禽流感症状。19日，河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诊断为疑似禽流感疫情。21日，经中共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该起疫情为 H5N2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当地的125700只鸡被杀。中国自今年春季首度出现 H7N9 疫情以来， H7N9 禽流感病毒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传染了至少140人，导致45人死亡。随后又出现了 H10N8、H5N2 等不同类型的禽流感病毒。此前有专家表示， H7N9 等禽流感在春夏之交肆虐后，夏季一度绝迹，但随着气候转凉再度出现，担心中国南方地区冬季会出现禽流感疫情。
香港显异象，12月22日下午20时，狮子山眼睛红了。享誉全球的世界第一秀神韵艺术团全球巡演在即，在中国香港，2014年新年来临前夕，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12月22号下午2点0分突然出现红眼奇观，两次显现，合共30分钟才隐去。其景象和神韵舞剧《红眼石狮》不谋而合。有市民惊呼狮子眼红了，寓意香港有难，预港人要守护香港。据目击者香港市民黄山大仙真相点退党义工小红向本报描述，下午2点左右，他正在位于龙翔道的黄大仙巴士站进星光酒楼前等候巴士前往油塘，大约等了7-8分钟还没有见巴士。他无意间回头，突然看到平时见到的香港狮子山和以往大不同，眼睛呈现红色。当时天气放晴，看得非常清楚，他非常惊讶，为什么狮子红了眼？再定睛一看，狮子眼睛越来越红，而狮子头也活灵活现，仿佛在晃动。小红本人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深信善恶有报的道理，他立刻想到几年前看到过的神韵演出《红眼石狮》的内容，讲述一个生性善良的老妇人受观音点化，大洪水将至，其征兆就是村口的石狮眼睛变红，随后老人奔走相告，盼村民逃过灾难的故事。小红心想是不是寓意香港有难，随即打电话给黄大仙真相点的法轮功学员，要他们快看。 据通话记录显示，当时正好是2:01，而他首次见到红眼奇观则是2:00。两次显现持续30分钟。黄大仙真相点当时共有4名法轮功学员在场，都见证了这个奇迹。学员阿珍随即用 iPhone 4拍摄照片，便看到狮子红眼慢慢退去，之后又慢慢变红，直至再次退去。整个过程持续了30分钟。他描述整个情景：我们望上去，眼睛好像一块布在动，四四方方的，红色还在慢慢变化，从深到浅，消失了，共显现了2次。据阿珍说，他们也告诉旁边的保安人员以及在附近卖香小贩，都惊为奇景。那位卖香的香港小贩非常激动，还说狮子眼睛红的时候，狮子头是圆的。他说非常逼真生动，画龙点睛一样。而狮子眼睛红色褪去了以后，狮子头就呈现原来的形状，略为方形。目击市民称，寓意香港有难。另一位目击的女保安员则说，她家里平时有拜观音，很早就听老人讲过，当狮子眼睛红的时候，寓意狮子在发脾气，这是个不祥之兆，香港有灾祸到。阿珍也相信红眼石狮的传说，他理解狮子山是香港的标志，一直在守护香港，而香港向来都反共，抵抗共产党，所以香港一直被认为是福地，台风也打不过来。但现在香港变了，梁振英上台以后，香港越来越赤化，中共出动清官会打压香港法轮功，打压这群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阻止大陆游客们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就是在破坏香港人的福祉。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钱财可提供便利，也可成为身上枷锁。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讲到，大家看看现在全中国那的人，这么大的人群，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着发财一夜致富，邪党就叫人在这上用心，别管他们邪党怎么干，中国人那沸腾的心连一时都不能安宁。全中国的人群都这样了，这正常吗？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社会正常国家，人们有吃有喝，有一个正常的工作，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就在正常的生活，在享受着人生带来的生活本身。全世界的人都是这种状态，不是中国人被邪党搞成的这样。师父这段法对我触动很大，当今中国人的这种状态，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所了解，但在师父点名前，我也并没有意识到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这让我震惊。看看我自己，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基本衣食无忧。过去做常人时，自己对钱财就看得不重，或者说是没有那样大的动力或冲劲去追求。修炼后，对钱财看得就更淡，以至于造成常人的不理解。在我意识到后，赶快归正了自己，尽量平衡好做正法事情和常人工作的关系，这样周围的常人基本也就认可了。当然想要常人都非常支持，在目前情况下还不太可能，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常人，对利益看的是最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曾想一劳永逸，一下子多挣些钱，家人满足了，我做大法事情的压力也就小了。可是人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一个目标达到了，还会有更高的目标，而且会越来越大，这是行不通的。过去不是有句话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钱财，也不一定就能追求得到。自己想尽快发财的人心，也会影响带动周围的常人，反过来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自己慢慢把心放下后，环境也就变了，压力也变小了。 钱财可以保证我们的基本生活，给生活带来一些便利，节省一些时间。除此之外，再多的钱财对修炼人来讲，也不过就是数字了。当然，能有更多的钱财去帮助讲真相救人，那是最好不过了。我也看到一些同修，说是为了将来支持大法项目，一门心思去挣钱了。在过去那种严酷迫害下的精进状态不见了，心里真是着急啊。挣钱并不是错，可是在目前这一特殊时期，衣食无忧后，为了挣更多的钱，放下救人的事情不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耗费掉，就太得不偿失了。大法修炼者不精进可不是一件小事，那些旧势力也在看着呢。不管自己极力追求的钱财最后是得到了也好，或者没有得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师父为了救人延续来的时间在我们的手中流失掉了，那才是将来最令大法修炼者痛心的。在此，我真心感谢师父给我机会能在一个大法项目中一干就是十来年。由于项目是持续的、不间断的、日复一日、每周运转，这样会促使我不懈怠，让我的生活变得充实，真是感到自己非常幸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项目做，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随着时间消沉下去，去享受常人中的安逸。力对修炼人来讲是个非常大的考验，对过去修炼人来说，因为法小，那是碰都不敢碰的。我们是大法修炼，我们并不怕拥有它，但我们要看淡它，要它为我们所用，而不是受它的拖累。一些常人的观念我们要去归正，而不是受其左右。比如现在的中国人，不管是大陆的还是海外的，都认为有钱如果不去买房子，都会觉得这个人有病，这正常吗？置业不管是为了理财或者生活，只是一种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历史的教训有很多，钱财可以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以成为套住我们身上的枷锁。师父的法已经讲得很明了，我们真需要反思自己，改变常人的观念，找回过去那种精进的状态，在救度众生中走好最后的路，完成我们各自的誓约。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望指正。
修炼体悟，去掉利益心，境界两重天。我虽说是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但是由于以前不重视学法，或者是有时学法不用心，不能用大法法理指导自己的心性修炼，所以一些关过得拖泥带水，尤其是利益心一直放不下，一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想放还放不下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苦很累。后来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在大法法理的规正下，终于突破了这一关，去掉利益心后，真的感觉到两种心性，两个境界两重天。一天晚上，我丈夫下班回家后对我大发脾气，他气冲冲地对我说，咱家四口人的良田都没了。我不解地问，咱家的地不是给二姐和大弟弟两家给种着吗？丈夫说，谁说不是呢，他们种来种去的，把地给种没了。我去二姐家问，二姐夫没个好脸，还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家没地了，你们上村里找去，来找我干什么呀？听了这番话，我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真不是滋味。心想，我对他们一直都不错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紧接着，我的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又翻腾起许多往事。因为我二姐家在乡下，他们家的孩子在我们这个县城里读书，几年的时间始终在我家吃住，我为此操了多少心，真不是两三句就能说清的。再说他们家盖房子时，我们家驱车给他拉砖拉瓦拉沙子等等，而且连一分钱都没要。再说我弟弟，他更不应该这样对我，从他小时候起，我就处处关心照顾他，不但这样，对他家的孩子也做到了仁至义尽。在中学念书时的全部开销都是我们负担， 就连他孩子穿的衣服都是我供的，他们怎么这么没良心？我们虽然是一母同胞，但我也没有责任尽这样的义务啊。他们现在不但不想知恩图报，反而这样对待我，这不是恩加仇报吗？这些事搅扰着我，吃饭不知啥味，睡觉也睡不着，夜里不断的辗转反侧，学法也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心里越来越不平衡，真感到剜心透骨的感受。后来我突然想起师父在经文中的一段法，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临历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犯，我今天又开大门弘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到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精进要旨，真修。同法理一对照，真感到无地自容。是啊，修炼这么多年，翻腾的都是常人的理，难道自己就想当一个常人吗？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这篇经文中已经严肃告诉我们，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我怎么学法时似乎明白，你遇到具体的事时就犯糊涂呢？我把自己混同于一个常人，总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自己所遇到的事情，抓住人的利益不放，难道自己就这样迷在常人中了吗？不能。悟到法理后，我把心一放到底，决定得与失都顺其自然。真的放下后，顿时感到身上像卸掉一块千斤巨石般的轻松。但丈夫还是常人，我得体谅他，考虑他的心理感受和承受能力。他又愤愤不平地对我说，都是你家的亲戚，你说怎么办吧。我听得出来他的话中有指责我的成分。我安慰丈夫说，你不要生气，我知道都是我家的亲戚不争气，你要是非想把地要回来，明天去村委会问一下就明白到底咋回事了。第二天我丈夫找到村干部一说情况，他们说给调查一下。我听了这个消息没有动心，就顺其自然的该做啥就做啥去。过了几天，村干部对我说，你们家的地查清楚了，都在你二姐和你大弟弟家呢。一开始他们还不承认，后来我们找出证据，他们才只好承认，哪有这样的亲戚啊，真是的。就这样，我们的地在我把心放下来之后又归还回来了。从这件事情我又体悟到师父的另一个法理，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顺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转法轮，师父讲的法理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啊。闯过这一关，我以为自己的利益心已经彻底去掉了，没想到在遇到触及心灵的现实利益的时候，这颗心还会一丝欲理的往上翻。有一天我二姐夫来到我家对我说，村里给每个村民分200元，可这钱都是给种地的，谁种给谁，我和大弟弟种着你家四个人的地，所以我们把钱都支出来了，你们家四口人是800元，你还要吗？分你一半。我听了以后心不觉一动，但我明白的一面马上说，我没有种地，不是我的，我坚决不要。话虽这样说，但心里还是有点不平衡，想印证一下是不是真像二姐夫说的那样，只有真种地的人才有权利得这个钱。我给老家的大哥打电话问，大哥，我听说每个人给补200元钱，这钱到底是给谁的呀？大哥回答说，就是村里有钱了给村民分点，没说专给谁啊。就在听大哥回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遇到这些事情能是偶然的吗？这不就是在取我的利益之心吗？为什么还在找常人的理来掩盖自己的利益之心呢？说到底，这还不是在根本利益上放不下吗？师父早就说过，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你是清醒的，明明白白的在利益问题上吃亏，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你不跟别人一样去争去斗，在各种心性的干扰中你在吃亏，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你的意志，提高你的心性，在常人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影响下，你能够超脱出来。转法轮，因为一个人想得度，人就必须亲身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在困难中，在利益中，在情欲中走出来。任何事情都会牵扯到修炼人的切身利益，任何事情都触动着你这个人，你的思想情绪，你的心性，你的思想中执着的东西。 你怎么去走，选择什么，那就是不同，相反的那就是常人。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你就是神。这与过去的修炼方式是绝对不一样的。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当我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决定把心彻底放下时，感觉心里无比的轻松，真的体会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超常感觉。我以后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严格用大法法理来要求自己，再也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自己，去要求别人了。做一个真修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这样才能在修炼中少走弯路，不断地在大法中提高升华，跟上正法进程，更好地救度众生，完成住持正法的神圣使命，圆满此师还。
要明确讲真相的目的。上周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贾同修相遇，谈话中我们谈到了面对面讲清真相的问题。他说有这么一个同修，面对面讲真相讲得很好，每天都能劝退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周围的同修都很敬佩他，羡慕他，都表示向他学习，尤其是一些面对面讲真相还没有突破的同修，表示愿随他一同走出去，实地学一学。他也表示愿意带一带这样的同修。有一天，一位同修跟他出去了，这位同修跟几个常人讲真相劝三退时，那位跟去的同修在一边站着。当这位同修讲到一定程度时，那位跟去的同修凑上前去，开始记同意三退人的姓名。那位劝三退的同修不高兴了，心想，是我劝退的，你记去不成了你劝退的了吗？于是第二天就不带那位同修去了。还有这样的，看见经常一起出去的同修劝退的人数较多，起码比自己劝退的要多一些，心里就有些不平衡了，甚至对其劝退的人数发出质疑，或者说我推的少，你都推那么多了，把你推的名额让给我几个吧。也有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好的同修，带着跟着学的同修一起做，做了一两个，则对跟去的同修说，你记下来吧，这两个算你做的。对上述情况我们进行了切磋，贾同修提及的与这几类情况相关的同修我都不认识，也不了解他们更多的情况，仅就贾同修的简述我谈了个人的一些认识。我觉得这几类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中的言行，某种程度上都带有一定的常人心，他们真相讲得好，劝三退也做得好，退的也多，这些我都相信，但他们把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目的在理解上好像有些偏差，讲真相救众生，做好了能给自己积累威德，能使心性提高，也就是能使自己整个修炼路程进展更快。可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师父说，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教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三，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救人是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共同的目的，应该共同配合把它做好，更没有什么你做我做的区分了，还争什么名额，让什么名额，争什么功劳，让常人听到都感到可笑。其实那名额你争取了，或者你让出了，能起作用吗？能真的变成你做的或他做的吗？你挣到的，你抢到的，你让出的，只不过是个白纸黑字的常人名字而已。真正劝退的功劳该谁的还是谁的，挣不来也让不出，因为神在那看着呢，师父也在那看着呢，谁能变得了啊？见同修退得多，不是为同修高兴，不是虚心向同修学习，反而产生质疑或妒忌，那就更不是真修大法弟子应有的境界了。当然上述同修中有抢功的，如那位抢着记名单的同修，若是协助讲真相的同修记名单，倒是主动配合的一件好事，但据贾同修介绍，不是这个情况，而是抢功劳，有怕自己功劳被别人抢去的，有争名额的，有让名额的，还有妒忌的，情况不一，不能一概而论。让名额者当然不能说其境界低，只是其讲真相的目的理解的不够深刻， 帮助同修的方法不太得当而已，而其余同修的所为往深挖，都有一个私自在作怪，这样不行啊。同修们啊，不要小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为私为我是旧宇宙生命的特性，是我们要修去的东西。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精进要旨，而我们不把为私为我的人心修去，能修到新宇宙中去吗？况且带着这么一颗人心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效果也不会太好的，时间长了就会露出它的弊端。所以在这里诚恳的希望带着这颗人心讲真相的同修尽快修取这颗人心，你们讲真相救人的能力很大，做的也很好，起码比我强很多很多。只要修取这颗人心，讲真相救人的基点摆正了，一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但是需要抓紧时间了，救人的事非常紧迫。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走到这一步了，大家想一想，那路还有多远呢？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条路啊真的不会太远了。尤其是师父在这次讲法中最后说，我代表那些个被救度的众生谢谢大家，可见师父要我们快救多救人的心情是多么紧迫呀，我们怎能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呢？做得好的同修要尽快放下私心，帮助做得差的同修，带一带他们。做得差的同修必须丢掉抢功争名额的不正常心理，虚心向做得好的同修学习，迅速赶上来，大家拧成一股劲，共同完成这历史大任。
由小弟子能自食其力引发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学法小组有个20来岁的小弟子，8岁得法，信师信法特别坚定，视师父为父亲。无论大人小孩，谁说对师父不敬的话，他都要勇敢反驳，捍卫师父的崇高尊严。上中学时，班里有人诽谤师父，他就据理力争。职业学校毕业后没有找工作，依靠父母生活，经常做大法的事。参加学法小组后，同修们根据师父的要求，觉得小同修应该找个事做自食其力，大家都热心地给他找事干，他也很听话，几经努力尝试更换，终于找到了一份适合他干的事，每月可挣1000多元钱，除了生活费用以外，多数都用在了弘传大法上。他自己高兴，父母高兴，同修们也为他高兴。小组里这位小弟子找到事干，能自食其力的事，引发我许多的思考。每个大法弟子年老退休者除外，都有自己的职业或一份事做，有多方面的益处。首先是能自食其力，不让人养活，有利于消业。大法弟子来到人间，就是要通过做事吃苦消去业力，达到圆满返本归真的。如果不干工作，靠别人养活，坐享其成，就不利于消业，怎么能修炼圆满呢？其次，有份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在与人交往中会暴露出心性的弱点或不足，从而对照大法来修正和提高自己，修去不符合真善忍、不符合大法要求的思想、观念、念头，如明心、利心、嫉妒心、欢喜心、执着心、争斗心等。同时还可以讲真相、劝三退、救度所接触的人。再次，有份工作自食其力，符合常人状态。法轮大法是开在常人之中，不同于进深山入寺庙的修炼。在常人中修炼，就要保持和符合常人状态。常人都有工作，都凭自己的工作自食其力，大法弟子也应该这样才符合常人状态。如果没有工作，靠别人养活，就属反常， 农村称这种人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懒汉，城市称其为无业游民，近年又出现个新称呼啃老族，都是带有明显贬义的，反映了世人对没有工作不能自食其力的人的蔑视。我们大法弟子怎么能被这样称呼和轻视呢？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修炼或者说信仰，不是技术、技能和特长，当然也不是职业。修炼者不能因为修炼或信仰而忽视对谋求职业和做好工作所必须的知识、技能、技术的学习、训练，不能因修炼荒废了学业、工作和进取的机会。信仰、修炼在低层次上能解决的是人的心性和道德问题，也就是能够保证人的心性纯洁、道德高尚，不能代替技术、技能和特长。不会因为你有了好的信仰而没有专业技术和能力而被赋予一份理想的工作，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得出色。关于这个问题，师父的讲法可以给我们十分有益的启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这是师父对大法弟子的期望和要求。要达到师父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和要求，就得努力学习知识、苦练技术，使自己拥有超出常人的技术和本领。要学习知识、训练技术、培养能力，就需要时间，这就得处理好与修炼之间的关系，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学业、学生、事业、走入社会者和修炼相互协调而不相互冲突。如果认识和行为偏激，耽误了哪一方面，都不符合师父的期望和要求，都与大法弟子的身份不协调。两种偏激的认识：一、不要工作要专修的错误认识。不久前，一位常到我家来切磋的县城中年同修，受旧势力干扰，居然产生了放弃令人羡慕的工作而专修的想法，加上还有一些其他超常言行，被亲属们认为他得了精神病，强行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逃出精神病院来到我家，说明了情况，并打算在我家住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偏离了大法，就用法理指出了他的偏激，告诉他这样的言行是给大法抹黑，劝他赶快醒悟，走正修炼的路，让他回家给亲友们说明前段时间的想法不符合大法要求，以后要按师父的要求修炼。一段时间后他又来，我问他情况，他说一切都很正常。这位同修的经历再次证明，法能解决修炼中的一切问题，关键是自己要清醒，要圆融地领悟法的内涵，从而走正修炼的路。二、只要修炼就能解决生活中所有具体问题的错误认识。少数同修认为大法超常，无所不能，只要修炼大法，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师父都会给安排好。大法确实能在特殊时刻、特殊情况下展现神机，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肯定的、毋庸置疑的，但绝不会为世人欲得到功利而展现奇迹。如果修炼了大法，不努力学习知识、刻苦训练技术、付出辛劳，就能得到好处，那就破坏了常人社会状态，就跟修炼的应有意义背道而驰了。修炼虽然不是让人受苦的，但也绝不是让人不劳而获就享受的。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要为自己负责，为家庭负责，为大法和大法群体负责，为社会负责，为未来负责，要真正负起这多方面的责任。唯一的办法就是学好法、悟好法，不折不扣、不偏不倚地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 达不到师父要求的标准，超越师父要求的标准，都会出现偏差，给大法带来损失，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妨碍自己修炼圆满。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要摆正写正实法文章的基点，大法弟子办的网站需要大法弟子们去维护与圆融，众人拾柴火焰高，因此写文章也是在正实法，无论是交流文章，还是揭露中共邪党的文章，还是在唤醒世人的善念与良知，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基点。把握不好这个基点，就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带来一些问题。近几个月我向政见网投稿的次数很多，刚开始我看到自己的文章不断的发表，心里很高兴，但是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起任何心，我是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但是慢慢的随着学法次数的减少，每天很注重写文章，一些心不知不觉的起来了，觉得写文章成了重要的了，把学法当成了次要的了，感觉到自己认识很重要了，要超过大法了。我也感到不对劲，也想改变这个状态，但收效甚微。突然有一天腰腿疼，疼得很厉害，我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加强了学法，在坚持学法中，我慢慢地找到了自己的执着，骨子里还有求名的心、显示心、懒惰心、看不起同修的心等。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认识看得超过了大法，没有了小学生的感觉，被旧势力抓住，无限的放大，要毁了我自己。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你的功能也好，你的开功也好，你是在大法修炼中得到的。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转法轮。我是在这一个多星期才认识到不学法或者学法少的危害，自己不管什么正实法的事，一定要多学法，是修炼人的状态才能不出问题，才能使自己做出的事更纯正、更神圣、更有威德。偏离了法，带给自己的就是损失，还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其实要多学法，在明慧网上、政见网上都有很多的交流文章，只恨自己的悟性太低，重视的太迟了，问题很严重了才真正认识到。希望同修能以此为戒，多学法，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红银圆归正果。
真念一出，力劈山。大概三年前，某女同修隐约觉得肋下有疼痛的感觉，偶尔会打长嗝，后来竟逐渐越来越厉害，最近发展到经常性打嗝，越打越有劲，打嗝时明显有东西在肚子里一拱一拱的，尤其在集体学法时，经常性打嗝已经成为一种干扰了。同修们莫衷一是，女同修自己也想了很多办法解决，比如善解啊、发正念清除啊等等，可还是依然如故。不仅如此，身体难受，心理压力也大， 整体修炼状态也跟不上，三件事都做不好。前几天该同修在学法时忽然有所感悟，自己以往发正念都是模仿明慧周刊或正见周刊上的内容，把同修发的内容抄下来照着念，今天这样发，明天那样发，今天学这个，明天学那个，而自己并没有真正用心去体会其中体现的法理，这不是学人不学法吗？这不是把同修当榜样去效仿去模仿吗？师父说，修炼人没有榜样，我为何要模仿别的同修呢？于是该同修结印端坐，发出这样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的一切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彻底清除对我身体的一切干扰和迫害，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真念一出，一下子就进入被能量包容的状态，精神集中，能量强大，非常舒服的感觉。仅仅发了一次正念，那个造成这一切不正确状态的根就被拔出来了，困惑同修三年的问题就这样化解掉了。这才是真念一出，立可披身啊，大法无所不能，可自己得去悟啊，自己亲自从法中证悟出来的才更珍贵，自己从磨难中闯出来才更值得珍惜。通过这件事，同修有很大收获，整体修炼状态也提高上来了。以法为师，不是嘴上说说就行，而是要真正用法去对照，去衡量，去证悟才行啊。
在困境中修出信师信法的正信快乐。在正法中修炼，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难关，仿佛用尽所有的办法都难以解决，比如家庭关、病业关等等，也有学员集体要闯的关，如何办好神运等。最近有同修推荐一篇大陆学员写的体会，对法理的认识也要跟上正法进程，真正走在神的路上，讲了在正法时期快要结束的今天，如何摆正我们与师父、与常人、与众神、与旧势力的关系，对我启发很大。文章讲到，两个同修被邪恶非法抓捕，一个喊法轮大法好，被劳教一年，另一个在被打时喊师父他敢打我，结果被释放。这两者的区别是，第二位同修来自他修炼层次的第一念是想到了师父，这等于他把自己融入了大法和师父的怀抱中，那句他敢打我里面包含了他对自己境界与层次的认识，言外之意，他是宇宙最高主佛的弟子，用通俗的话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哪个邪恶小丑这么愚蠢，这么不自量力，敢打大法徒？他们这是在干最愚蠢也最伤害自己的事，怎么能不义正言辞地阻止他们？不求师父帮忙背后的人心。我从法理上明白修炼人必须敬师敬法，但在遇到困难时，我的第一念不是想到师父，而是想自己去解决，自己如何发正念来处理邪恶，很少想到要求师父加持，小的关也许就这样过来了。很多年了，当我看到同修发正念时求师父帮忙，喊出师父救救我之类的话，心里还在想，这不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师父要为全宇宙操心，我怎么能拿自己那点小事去麻烦师父呢？当时我还觉得自己正念强，其实仔细想来，这背后有一个放大自我的心，感觉自己了不起，不知不觉中就可能滋生一种盲目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 就很容易自心生魔。以前我对发正念的口诀理解不深，片面地强调自己的能力。师父要求我们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我就片面强调唯我独尊，自以为我们了不起，修出神通了。其实师父在讲法中讲得很清楚，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因为融入法中，从大法威力中吸取能量，才使我们变得伟大。离开力量的源头，我们什么都不是，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只是有修炼的愿望，真正的功力功能都是师父演化赐予我们的。师父按照我们生命的不同特点，赐予了我们不同的法器，给予了我们不同的能力，那些都是师父赐予的。说通俗点，都是师父赏给我们的，都不是我们自己修出来的。那我们修炼到底修什么呢？修那颗信师信法的坚定心。从法中我们知道，修炼的本质不是什么吃苦修炼啊，修炼就是师父选中了我们，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来洗净。记得当时学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时，学到这一段时非常震惊，原来修炼就是这样一个被动的过程。师父说，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什么是修炼，我们要把它洗干净，一步一步的往上洗净，就是洗净。而在不同层次中表现的就成了铺路、麻烦、吃苦、宵夜、修炼等，这么修那么练。97年最初得法时，我老担心自己悟性不好，不能体会到更深的法理，最后修不成。但学到这一段后，我明白了，只要我一心向佛，全身心的接受师父对我的任何安排，真正完完全全的听师父的话，师父叫干啥我就干啥，我就一定能修成。从法中我们还知道，我们修好的那部分就给我们隔开，存放在另外空间，哪怕这边没做好，原来修好的那部分也是不会减少的，这样不断积累，最后就能修成。于是我对自己能成佛就有了信心了。同样的道理，对待同修，只要他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我就坚信他能修成。因为宇宙的规律就是这样安排的，我们还能有什么对自己、对同修的怀疑之心呢？不打任何折扣的听师父话。不过人心就是难于摆脱，明白了听师父话这个法理，但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却常常添加进自己的理解，从而有意无意地改变了师父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用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师父的话，最常见的错误是，师父讲的法理，我们只能接受我们能够理解的那部分，不能理解的就不接受，也不去做，还美其名曰，我想明白了才行动。表面上好像对自己修炼很负责任，我不盲从，有主见。其实这个所谓的主见都是人的偏见，这也是很多知识分子还没有农村妇女修得好的原因之一。我们太固守自己人的观念，被后天观念障碍了我们的真我与真性。当师父要打捞我们时，我们还不停地乱动，不想就这样顺顺利利被捞起来。比如师父要求我们无条件地配合负责人，我们就给曲解成，当这个负责人我们认为他修得好时，我们就配合他，当我们觉得他修得不好时，我们就不去配合他。相反还找出很多理由，要对整体负责啦，要帮助负责人提高啊等等借口。也就是说，我们给无条件配合协调人这句师父的话添加了一个前提条件， 只有当负责人符合我们的个人好恶时，我们才服从他。当然，我们不是故意想歪曲法理，而是我们的后天执着控制了我们的理解能力，让我们无法无力真正读懂和做到师父的要求。这样的曲解比比皆是。后来我悟到，我们修炼就是要修出对师父那种完完全全一心一意的遵从，把自己摆在非常谦卑的地位。以前我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性格中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妄心态。当我看到过去宗教书籍中谈到对神佛那种奴婢般的谦恭心态时，还心怀不满，干嘛要那么低三下四呢？理性中知道生命不是平等的，用粗俗的话说，高级生命就是拥有掌控低级生命的生杀大权。就好比我们在电脑里画了一个小人，我们创造了他，我们当然可以任意把他删除杀死。即使明白这个道理，但心里还是不甘心这样被控制，总想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想自己说了算。旧势力就是那种不愿服从的生命。后来我悟到，什么是旧势力？不就是那些在高层很有能力的那些坏神？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像我这样自以为是，不服管教，摆不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不愿听从师父的安排，不听师父的话。师父在《震慑》一文中点明了，旧势不净法，挥毫灭狂涛。西方传说中的撒旦就是一心想和神争个高低，由于妒忌心，最后把自己从天使变成了恶魔。魔戒里也讲了这个故事。对于宇宙最后时期如何处理，师父说要善解一切生命，而旧势力就是不放弃他们那点智慧，就固守所谓的相生相克的力，非要大法弟子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哪怕害死大法弟子，他们也照样这样干。而师父就是用宏大的慈悲为我们承受了业力。转法轮里讲了，师父为我们，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怎么办呢？可能你得到的时候，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这样一来，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有香港同学悟道，我们讲真相弘法救人时，那些得知真相的人们受益后，他们就会帮我们承受业力。所以越是讲真相精进的同修，他们干什么事都很顺利，因为他们的业力就这样被善解了。越是躲在家里不出来的人，遇到的个人修炼的关就越多越难，因为业力没有其他渠道来转化。我们都是从师父那里借功。我经常有个体会，如那天身体出现难受感觉时，睡一觉就好了。记得一个小弟子交流说，他看到每天晚上师父都把大法弟子的真体捧在手心上，帮我们调理身体，特别是在正邪较量激烈的时候。其实不光神韵是为大法出征的勇士，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只要我们在做三件事，我们都是在助师正法，我们都是师父的功力在我们个体管辖范围内的体现，都是从师父那儿借来的能量，通过我们作为媒介传递给世人。以前我对师父讲反修与借功这个话题没有更深的理解，后来才明白，我们很多都是属于反修的，我们都是从师父那里借功的。从法中我们知道，99年迫害开始后，师父就把我们推到我们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了。我们发正念时，就是纯净人间的本体，把我们的身体和思想纯净到有能力把另外空间师父给我们演化的那个神体的能量接受传导过来，受我们的大脑主意识的支配，从而按照发正念的目标消灭邪恶。信师信法就能让我们长高功。回到我们找神韵剧场的问题上，今年当我每天为找神韵剧场发正念时，经常感觉自己发正念时受到干扰，一会儿其他大法的事就把我的念头带走了，正念发出来很飘，锁不住，定不住，很无力。 我极力想改变这个状态，但一直没有大的改变，有时心里还冒出很坏的念头。反正我不是找剧场的直接责任人，出了问题我也不会承担主要责任。我知道这是思想业在捣毁，必须马上清除它，但这个坏念头还是不时地冒出来。更多时候发正念时就走神，无法专注在神运上。那天学法交流，我悟到我在常人中有个以前认为是优点的执着，万事不求人，再大的难我都自己扛过去，不给别人添麻烦。但现在我意识到，这些邪恶是针对大法而来的，他们的层次可能比我现在的层次要高些，我战胜不了他，怎么办？这时才想到必须求师父加持。这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事，当时我请教一个同修，既然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讲了修炼人心性多高，功多高，在第二讲里师父还说，我说你再往高上一上，他说我上不去了，不敢上了，再也上不去了。师父明明知道他只能上这么高，为什么还要让他往高了上呢？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就是信师信法的力量。假如在那一瞬间这个弟子真的听了师父的话，就往高了上，他真的就能够上去。就跟过去道家故事一样，道家师父叫他往万丈悬崖下跳，假如他真的信师信法，真的跳下去了，他就修成了。因为在他抛弃自己固有思想的同时，他的心性提高了，他的功柱瞬间就长上来了。如今我们面对找剧场很艰难的时候，正是考验我们信师信法的时候。记得我刚得法时，同修让我看藏传佛教弥勒日巴的故事，他的师父故意让他修房子，费尽千辛万苦，刚要把房子修好，师父就叫他把房子拆掉重新修，最后他背石头把背上的肉都背出好几个窟窿，人都快要累死了，他师父也不传法给他，还不断辱骂他，羞辱他，但他依然恭恭敬敬地按照他师父的要求做。最后他修成时才明白，师父安排他修房子吃的那些苦，都是为了偿还他以前杀生造下的业，只有还清了这些业力了，他才有资格开始修炼。我们是主佛的大法徒，理应比弥勒日巴有着更坚定的信念，目前这点难算什么？师父在红银二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过去那么多年我们都走过来了，基本上英国神韵演出都是比较成功的，也许旧势力把我们今后卖票的难叠加在我们找剧场时，表面上好像很难，但那只是假象。何况正法弘誓比2007年好得多，我们的修炼层次也比过去提高了很多，最关键的是我们对师父的正信坚定了很多，即使我们自己能力不够，我们能依靠正信从师父那里借功，而且师父时刻在呵护着我们，哪能让邪恶逞猖狂呢？我们是伟大的神，不要小看自己。正见王那篇文章还谈到，不要低估我们自己，我们不但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而且我们已经具有很大的能力，师父给予的能力。文章举例说，有位同修腿疼，他一味地向内找，很长时间都没有走过这一关，后来同修提醒他要正面看问题，说不定是你身体里修成神通术类的东西让你疼，当他转念这样想时，他真的就不疼了，这一关就过去了。这让我体会到旧势力还有个特征，就是从负面悲观的角度来看问题。过去师父讲过，道家带徒弟很严格，比如练双盘时用很重的石磨来压弟子的腿，有时把人都疼昏死过去了，所以常人说老道狠。旧势力也是这种心态，比如说看大法弟子色心没去，就非得把大法弟子弄到劳教所监狱里去，这个心打也要把你打出正念来。旧势力就是用这种负面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我有时对待不争气的孩子也是这种态度，总是训斥他，结果适得其反。我们不是靠指责修好的， 而是靠自己修炼提高的。同修相处以真善忍为原则，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师父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享乐，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认识到自己有什么执着，就马上消除它，不能让它多活一天。当自己对同修有怨恨之心时，就立刻净化自己，不要让怨恨等负面情绪控制我们，更不能让所谓同修间的积怨存在七八年，影响正法项目。旧势力的悲观还体现在他们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大法能够善解一切冤怨，他们不相信一个业力满身的人一生就能够修成神佛，他们不相信师父正法能成功，这是他们智慧欠缺的一面，也是他们悲观的体现。一点体会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修炼体悟，悟真篇。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就是以真善忍为准则去做人，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所以法轮大法修炼境界高，长功快。自己作为大法弟子，修炼中也在修真、修善、修忍。修真善忍，从字面看好像没什么难的，常人不也讲真善美吗？所以刚得法时觉得修真善忍对于我来讲好修，可是在修炼中才知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它造就了一切，也制约着一切，它博大精深的内涵用人的语言根本就无法形容，只能在修炼中体悟其一点点而已。而要在不同层次上真正做到真善忍，我才感到其难度。下面谈谈我修真的一点体悟。修炼17年了，自我感觉修真方面还算可以吧，平时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其实不然。最近查找发现，自己离真正的真还差得很远，有些地方即使是真，也没达到纯真。具体举例，在说真话方面，比如我不愿吃人家的饭，别人让我吃饭，我不想吃就谎说我吃了，遇有怕产生矛盾的事，明知道也说不知道，在领导面前有时顺情说好话，背后又说领导不对。办真事方面，比如做某件事，明明不是为了人家，却说为了人家，好像和人家要人情，让人家感谢我似的。小组学法时，明知同修读错字或加字落字，爱面子不愿给纠正。在做真人方面，比如在单位自己工作干得好，得到领导和同事认可，可有时干点什么，尽量让领导看到或知道，意思是我干工作了，我干得好等等。篇幅关系，仅举几例。这一查找，看到自己修得挺差劲。再看三件事上，真做得如何？首先看学法，用心纯真了吗？没有，并没有把学法看作是自己生命中的重要部分。就像必须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而是求数量、当任务、求保护，因而学法心不静，练功也没做到天天练，有时找借口就不练了，练功也没严肃对待，像做体操一样，简直敷衍了事，发正念重视程度不够，次数少，质量差，心不静或倒长。讲真相方面，自感这些年也做得不少了，发资料就当完成任务，不做怕落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自感也讲不少，就有所满足，现在就顺其自然。遇到相当的就讲点，一点儿不主动，不是竭尽全力去做等等。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得挖挖根子。我悟到自己是党文化毒害太深，从小就跟邪党走得太近，头脑中被党文化占据着，在邪党的撒谎氛围里，自己的本性被埋没，不撒谎会吃大亏，说真话办真事成为傻子另类，人人都在这样的潮流中顺流而下， 说假话办假事成为保护自己利益的常态。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自己虽然修炼了，邪党灌输的这些假的东西还有余毒，不时也会表现出来而浑然不觉，真是形成自然了。好在今天觉察到清除它。什么叫真？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真善忍大法造就的，所以我们的本性是纯真的，因此出自于本性的一面才是真。这种真是一种自然状态，自然流露，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是做作，是为他的目的纯净。比如干工作，不管领导在不在都一样，做好事不管别人知不知道，帮助别人不管别人领不领情等等。当然广义的真我就不说了，真也是有层次的，纯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层次。就像那金子有 16K、20K、24K。 我体悟作为大法弟子怎么才是真，我认为对师父对大法没有丝毫的怀疑，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讲价钱，不打折扣，不找借口，无条件的做好，这是最大的真。再就是兑现自己的誓约，虽然不一定知道自己当年的誓约是什么，但目的都是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发挥自己的特长，拿出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彻底清除党文化的余毒和后天观念。从点滴做起，不要假小而为之，不要真小而不为，才能修好我们这个真。最后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推广神运，满脑子装金子，去面对面讲真相。无论是张贴海报讲真相，还是促销点推广神运售票，我自己的经验，常人千变万化的心思根本不要去分析照顾和由着他们的话题来，就是被论语，有一点空隙就被论语，能背一段就背一段，一定要满脑子装金子，思维机构同化宇宙根本大法，那么突然措手不及的话题都会自然来智慧，智慧从法中来，任何突然变故的常人状况就能自然拉回到救人的这个宗旨上来，让自己满脑子装金子，背论语就够了。一旦有杂念，人心人念上来，就这样背论语，当敲门拜访商家时，促销点售票时，都是同理，针对任何级别的老板，面对面讲真相之前的一瞬间，一丁点空隙，反复默念，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自己想说啥就说啥，只要能救了对方，内心接纳神运真相短语，就放心去说，所有的顾虑都是多余。反正这样，每当有任何空隙都被论语的办法，扭转了很多拒绝我的局面。他那边一来电话，我也被论语，结果再讲，对方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就接纳传单，可以放在诊所了。我今天是相对来讲最好的一天，贴出去的也是这几天老板们接纳海报最多的日子。一个老人下午告诉我，3点钟有暴风雪，大风，下雨下雪。我先生也来电话形容今天柏林如何如何大的风雨雪，还说明天不能出门哦。我就动了一念，3点钟不是我自己规定的下班时间，要拜访的商家还没干完呢，不能下什么暴风雪。结果也没来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根本就是刮刮风，
没下雨，到五点多才下了点小雪，也就是一丁点的雨和雪。那时我已经将最后的传单和特刊都放在各个明白真相的商家了，收工了。因为师父法身在帮忙，到车里大雨才开始真正下起来。整体的力量是厉害，各个组群从不同角度推广神运，加在一起起作用。今天贴的几家老板看完了30秒广告片后都告诉我，我在某某地看到你们的宣传售票点了。因为有了其他学员的基础，我再讲播放30秒就是第二次，第若干次的把神运的场镶嵌在他的元神上，他生命明白的那面就特别容易被叫醒了。今天一些老板真的是一看完30秒就过电了，让贴让放传单和特刊。我们交流了一下，为啥圣诞节前送礼品的高峰期神运促销点的票不动。我说就别从技术上找原因了，正法修炼救度众生是超常的事，学超常的法如果不学入心了，麻烦和不顺利的出现就是超常的。师父99年以后没有给我们安排难关，那哪里来的呢？都是心性上的，得方方面面达到大法的标准，无条件的向内找就都能立刻解决。另外可能是个假象，考验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互相埋怨，责任外推，是不是无条件向内找，是不是坚信自己讲真相能救了对方，是不是动心，是不是无条件配合协调，是否急于爆满结果而不是急于广泛救人。因为师父也说救世力就会干这个破坏性的检验。师父在20年讲法中提到，也就是说这个恐怖的环境没了，救世力制造的迫害修炼人的这个环境，锤炼大法弟子的环境越来越失去了，不足以考验大法弟子，不足以构成压力中救度众生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定中所见法的威力。12月6号凌晨，我在打坐中看到师父带着一个威力无比的图形下到人间，这个图形无论在哪里显现，那周围人这层中大面积的邪恶就会从根子到表面一下子被层层灭尽，快过闪电完全被扫除干净。我看到这个图形有时直接奔邪恶而去，有时原地快速旋转，开始看上去很小，可是在旋转中变大，所爆发的能量如同原子弹爆炸，横扫邪恶千军万马，气势磅礴，锐不可挡。那应该是另外空间法阵人间过程中的景象吧。我想用惊心动魄或者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看到的另外空间大淘汰景象十分惨烈，惨不忍睹。淘汰的是无可救无可药的生命黑手乱鬼，其中不乏隐匿于人中的外星人。那些被淘汰的生命，大法都曾经给足了选择和做好的机会，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不肯接受，不肯改变，甚至执意行恶，执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当人中的邪恶被除尽以后，三界真的会好比天堂般美好。我记得这件事师父在法中讲过。我看到那个图形的形状如同一小根光柱子，柱子的一头是一颗方形钻石，另一头两个十字相连，旁边三道绝对纯正的高能量，这个图形具备着足以让任何人震惊的能力。我把这个图形画出来告诉同修，同修说那个图形明明白白，理白言白，就是 大法的法字。我听了以后更震惊了，汉字真是神奇。今天我在打坐中学会了写法这个字，我还会写好几个汉字，比如精忠报国、美丽、龙凤，都是在打坐中看到的，照葫芦画瓢就写出来了。我学写汉字的经历也很神奇。今天我感受最深的是，师父真的是带着无所不能的大法而来。师父把这部无比珍贵的大法毫无隐晦的、明明白白的捧给了我们。法证人间真的会到来，归根结底，救人的、除恶的和为人类开创无限美好的是大法。以上是我在有限层次中看到的，伟大的法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显现的实质是我不可能全部了解的，即使局部也看不周全。我只是修炼中的人，在另外空间的所见和理解肯定有局限，在用语言表达上难免会有词不达意和弄不懂的地方，如有偏差，请同修慈悲指正。我也相信新学员和有执着心的学员看到我的交流文章后，能够理智清醒的对待，能够始终保持以法为师。请允许我以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的一段和带着功能修炼的同修共勉。如果这部分修炼中带着功能修的没走好自己的路，今天被干扰了，明天又邪悟了，后天又被什么东西搞得心血沸腾，找不着北了，我告诉大家，那就没有走好给你安排的这条路。给你安排的这条路是宇宙中有这样的因素给了你，让你来走。大家听懂我讲的这个意思了吗？而有些个别有功能的学员却辜负了重大的使命，没有走好，认为自己有点小本事，沾沾自喜，甚至于不只是一个显示的问题，甚至于走了很大的弯路，甚至有的邪悟还不悟，你辜负了这宇宙对你的重托，这不是一件小事。谢谢同修，谢谢师父，何时鞠躬。
同修遭绑架，正念救警察。本月18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石家庄某公园，一位70来岁的女性大法弟子正在给游客面对面讲真相，一辆警车突然径直开来，车里先后钻出4个便衣，他们不由分说就把这位老年弟子非法绑架，并强行押上警车扬长而去。警车开到附近的派出所，照例先是一番气势汹汹的聆讯，然而忙活一阵子，他们得到的仅仅是从容不迫的零口供，于是4个警察便直直地望着这位奶奶辈的大法弟子，像是被他的威严镇住了，再也说不出什么，只是咧着嘴傻笑。几分钟后，其中一个终于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现如今谁想干这种事啊，这都是上头的意思，现在你走吧。没想到我们的同修此时却做出了零口供的突破，他对非法绑架他的这几个警察开口说道：我不能走，我得给你们说说。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明白真相为什么能救人的道理，并且强调助纣为虐的迫害打手尤其处于高危状态，是首先需要觉醒和救助的。就像站在五尺讲台上的教授，老同修对几个小学生讲起了大法的大善大人以及中共的邪恶至极，尤其是已被全世界高度关注的活摘器官滔天罪行，真的是天要灭共，势不可挡。你们怎么办？同修又慈悲点悟：劫难来临，生死之间，唯有三退保平安，才是一切良知尚存之人的出路啊。四个警察面面相觑，三退之事平时他们连想都不敢想，此时却觉得格外亲切，看得出这真的拨动了他们良知和求生的心弦。为首的一个看了看他的同事，当即做出了果断的抉择：退退退，我们都退。一切办理妥帖，四位警察连声道谢。当他们把老年同修送出派出所大门时，天色渐暗，时间正好5点半， 前后经历了整整两个小时。据了解情况的同修介绍，该老年同修姓黄，多年来老黄一直坚持每天外出讲真相救人，全市都跑遍了，劝退的人数难以计算。期间他曾被绑架过四次，但怕字与他从不沾边，每次都是靠正念自己堂堂正正闯出魔窟的。在他心中扎根最牢的是斩钉截铁的两句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理，红银二。
众生争抢真相台历。一，为抢真相台历，把我的包都撕破了。12月份的一天，我带了30多本大法弟子制作的新年台历，走到派出所门前，我看到几个人正在站着像聊天一样。我过去跟他们说，我送你们一本新年台历，新年增添新福气。有一个人接过去了，随后又过来几个人朝我要，三番喊着给我一本，给我一本。旁边一个说这是法轮功的，一听是法轮功的，就又上来二三十人，前后左右都是人，只要伸手我就给。有人怕得不到，直接把手伸进包里抢走了，等我的包里的台历都没有了，人还是在往上涌，一看没有了还挺失望。再一看我的包已经被扯坏了，包扯坏了，但我的心情却不坏，而且特别高兴，这是众生几等救度啊。我纳闷，那一天不知从哪来那么多人，好像就来等台历呢。二，一个又高又胖的警察冲过来要台历。我拿了许多2014年的新年台历到大街上人流很多的地方去发，大家谁都要，有的说这是不是法轮功的，有的说这个社会只有法轮功才这么免费给人东西。我边发边简单的给人讲真相。有一个妇女说，我儿子刚结婚，我给他也要一本吧，让他们也学一学上面的故事。还说台历上的这些娃娃真吉祥。一大堆台历很快就被抢空，就剩最后几个时，从对面突然飞快地跑过来一个又高又胖的年轻警察，直冲我过来。我心里没动，马上发正念，不管你是谁，都是大法弟子要救的对象。谁知这个人跑到我跟前大声地说，大姨快给我一本台历。我给了他一本，心里想到师父的红银三中的诗句，众生得救心见明，警明清醒事不难。所以再次告诉那些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昔日同修，赶快走出来救度众生吧，时间可是不等人呐。
三退的众生得福报。2011年6月，我和一名河北省政法大学毕业生一起吃饭，得知他毕业后多次考公务员，分数过线，面试过不去，没被录用。不少人说是没有找关系走后门送红包。一次我们夫妻俩给他讲中共邪党如何腐败，讲了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天灭中共邪党的真相，并给他用赵天亮这个名字退出邪党组织。他很高兴，他说我从此以后天就亮了。2011年10月，我接到赵天亮打来的电话，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被某某省会的市公安局招聘录用为公务员，非常顺利，也没有托关系送礼，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事。我们真诚祝福他三退得到了福报，告诉他这是李洪志师父帮助了你，安排你在公安局工作，是为了今后保护大法弟子的。今后工作中遇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你都要想办法保护他们，这也是保护你自己，救助大法弟子也是救你自己。更多明真相，三退得到福报。这是一名军校毕业生，现役军官，交谈中得知他军事院校毕业后报考研究生几次都没考上，于是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讲了共产党腐败现象，讲了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和三退保平安。听完真相后，他同意用化名刘自信退了邪党，当年他就考上了北京某著名大学硕士研究生，而且考试非常顺利，各门课程都超过分数线，众生没有中共邪灵的干扰，明真相就有神佛的护佑，做什么都顺利。这是一名警校毕业大学生，我以前给他父母讲过真相，他们家里为了他分配工作的事很是发愁，两次找公安警察没有考上，有一次我遇到他，给他讲要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就会得福报，并给他讲了中共邪党的腐败，讲了贵州省平塘县藏字石真相，天要灭中共这个邪恶的党，问加入过什么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没有，他说他入过团。我说你遇到我也是咱们的缘分，也是你的福气，你就用杨有福这个名把邪党退了吧，祝你有福。他很高兴答应了。当年他又一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并顺利被一个省城公安局录用。他上班前，我又告诉他，你要珍惜你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这都是你明白真相三退得到的福报。你在公安局工作，这是神佛安排你利用工作之便顺从自己的良知保护大法弟子的。恶语相加得恶报，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在省城公安局工作，给她讲真相时，她不但不听不信，还恶语相加，怎样给她讲，她一不听二不信三还骂，还威胁地说了很多难听的话，结果20多天后流产了。她很想要这个小孩，流产后她非常痛心，我们夫妻俩准备再次给她讲真相，一定救度她。从表面看，这个孩子很善良，不是坏人，因受中共邪党的欺骗，也是受害者，都是被中共邪党的无神论害的，再加上中共邪党的歪理邪说，颠倒黑白，把人的思想混乱了，把社会搞乱了，人分不清正邪对错了，结果害了自己，害了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静字字工，字一直是我的尴尬和苦恼，学的是中文本科，职业是教师，写一手好字应该算最基本的素养之一了，可我偏偏就是写不好字，那个字呀真的是拿不出手，上不得台面，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自己看着都害臊，却要天天硬着头皮面对学生去板书。这里还不是说要写得多好看、多潇洒、多有个性，讲究书法艺术什么的，而是连最简单的工整二字都做不到啊。曾经以为字写不好是因为父母都没什么文化，自己从小没人指导，习惯成自然造成的，也曾经下过很多次的决心要练字，买了字帖去模仿，可哪一次也坚持不了几天，多少次想把字写工整点，可写不了多少字就浮躁起来，最终还是潦潦草草。 胡话乱涂一通了事，后来才明白自己实在是个心性浮躁之人，勉强静下来是难上加难。写好字已经成为今生不可企及的一个梦想，工工整整写字都算是奢望了。前些天晚上坐下来写工作笔记，心态忽然就觉得不一样了，静下来能沉住气了，然后一笔一画开始写笔记，从头到尾工工整整，而心里再也没有一丝波澜，之后写什么都觉得能静下来，不浮躁，字自然就工整起来。潦草了几十年，年近半百时会工整写字了，多少年的奢望竟然这样实现了，如此平淡又如此突然，整体提高，整体升华，转法轮。我忽然明白了师父讲法中的一点内涵，因为这一段日子比较重视实修，比较重视向内找，心性有明显提高，这种能静下来的状态也是心性提高到一定境界的表现吧。不是刻意要静下来，而是在某一境界中本就清净自在。修炼真好，修炼是在走一条向上的路，过程中体悟的玄妙与殊胜，那是常人想破脑袋也理解不了的。而有幸修炼宇宙大法，法轮佛法，更是无与伦比的福分和荣耀。心静自自功，自也是一种生命状态，也有自成的精力完整系统，也有这种生命在不同境界的不同表现，同时与写字人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密的呼应。古人说字如其人，从一个人写出的字可以看出该人的诸多资讯，而汉字更是非同凡响，这是天上的文字在人间这一层的展现，承载的内涵博大精深。作为一个修炼者，字写的好坏是修者境界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对这种生命状态善化理解程度的体现。大法经书上的每个字背后都是师父法身、法轮和无数的佛道神，胡写乱画真是大不敬啊。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